早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早晨，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尊贵归给配得尊荣的你。你就在我们当中，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的真理向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也向你敞开，让主你的道毫无拦阻的，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天上，也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通行无阻，以至于我们整个人因着爱对你爱的回应，完全被你得着。我们在你里面，你们在我们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主享受那个亲密的团契。我们渴望那一天很快的，我们与你永远的同在，那是何等的美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第二堂的信息，与主联合的能力。我们昨天说，一个与圣一被圣灵重生的人，因为被重生了，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生命有着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一个凡事讨自己喜悦的人，现在凡事愿意讨救我们的主他的欢喜。
这样的改变跟靠自己修身养性，不信主以前，其实我们有很多修身养性帮助自己提高的一个方式，跟修身养性的改变是完全不同，截然不同。
所谓修身养性的改变，就像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靠一些宗教佛道禅，靠孔孟之道，或者现在很流行的心理学让我们自己脾气变得更好，家庭关系更和谐更乐意去帮助穷人扶持这个弱势群体等等。甚至有一些修炼的人也常常做见证，哎呀，我自从修炼了这个以后，我的性情、我的脾气、我的关系都改善了很多。
那这跟我们属灵新生命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属灵的新生命它跟爱上帝、讨主喜悦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生命完全无关
按照现在流行语，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所以无法带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也就是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接受了福音感谢主，可是在生活上要遇到要改变的时候，他不是靠着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里面重生的生命来活出来，而是又回到老路子上去。哎呀，我现在信了主以后，我怎么样修身养性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没有把这个福音跟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让我的生活被我的福音所带动而有一个新的生活，那变成还是回到修身养性的老路上去。
那我们讲的这个属灵的新生命呢，那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带来我们一个根基性的改变当然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我想这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地位身份上，我们从可怒之子，
神的仇敌，可怒之子
变成了神亲爱的儿女，
进到神的家中，成为他国度的一份子，
被神接纳耶稣活出来的义算作是我们活出来的所以神就接纳了我们，我们成为他，这是身份地位的改变。
而且呢，这个新造的人不但身份地位改变，最重要的是他根本上的本质上一个 nature 这样的一个改变
但不要忽略，同时我们生命也确实有本质上的根本性的改变
不错
是一个，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出死，这个死是永恒的死亡，
对，
出死入生的这个大能。
我们看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一起来读，一二三，请。我们若在他
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那我们来看这个联合，其实与主联合是整个我们基督信仰很重要的教义，
很美感。一开始说我们 with God 跟神在一起，现在呢是跟他联合在一起，
我们是跟主联合了，我们才可能与主同在所以与主联合这个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教义。那你要常常去默想这个，你是一个与主联合的人那什么是联合？什么叫与主联合？联合原来的意思它的原文的意思有好像这两个是一起生长的，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圣经里面出现的名词，这一个形容词，新约里面只有出现一次，就在这里它的意思是一起 together 一起生长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植物嫁接到另外一个植物上去那个感觉，一起生长。
这个当然是属灵的奥秘哈，我们很难用世界上的东西去讲得清楚。
对，我们怎么跟这位神能够联合在一起？
但是我们可以稍稍的去揣摩一下，用世界上的这个比喻揣摩一下啊。比方说，你看这个叫做李子梅啊，我是从网上截出来的。
吃过李子梅的举手。哦，还真有不少。
啊、不少啊。李子梅是梅子还是李子？哈，李子还是梅子啊？
一下把我们问懵了。
那个梅嘛，梅是名词，李子是形容词，就是吃起来有李子味道的梅子，所以是李子还是梅子啊？
是梅子。
梅子，对，就是梅子啊。
但是因为这个梅子它嫁接到了这个李子树上啊，所以它不再像原来的梅子，它带有李子的味道了。
它梅子还是梅子，只是说它啊、有一些李子的特征，包括。这个梅子树它吸收营养是靠它原来的梅子的树还是靠它李子的树所提供的营养？
营养从哪里来？
营养是从李子。对，那它结果子的季节是按照梅子还是按照李子来结果子？是按照李子。按照李子结果树的它是嫁接的，它其实是梅子树，但是嫁接在上面啊，所以它还是梅子的本质还是在，可是它开始它的哦，它是靠这个李子树的供应营养啊，然后它的结果子的嫁那个季节呢是按照李子的季节，
所以开始有一些改变哈、啊。那同样的，信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被圣灵重生了，我们啊，也就是我们的里面开始有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生命的特征、
所以这个
也开始有一种，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开始有了爱神顺服神的这一个生命的特点。
我们的生命是嫁接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全新的生命上，我们是跟他联合，跟他这个圣洁的生命是联合，这个真的是属灵的奥秘。我一个肮脏污秽的罪人怎么能与这位圣洁的神的死而复活的生命有份联合？但是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啊，那因为是与他联合，所以基督里面那一种全然顺服神、全然爱神，当然他本身也是神，他是从天上而来的神，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啊。那上帝耶稣基督这个爱神、顺服神的生命特点，就在我们的里面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一个重生得救人，他是有爱神的生命的。
所以你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哎呀，这个人信主了，从他身上看起来，哎，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当然不一样，因为他开始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味道。
我们昨天第一堂讲到说，我们的人生观是以讨主喜悦做我们的生命的核心。这个不是靠我们修心养性达到这个境界，不是，而是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工作，圣灵重生我们已经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已经做成了。
所以我们的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操练把这个新生命活出来、我们昨天牧师回应说，你们愿不愿意为主而活？很多人回应，
很多人会感谢。
你之所以能够回应，其实是因为你已经有那个生命。
不错，
如果你没有那个生命，你是不可能回应的。这就是你重生得救的一个明证。你重生得救，所以你愿意回应说，主啊，我要讨你喜悦，为你而活，
所以为你特别的欢喜。那么这一个开始有耶稣基督的味道怎么样看出来？也就是在你的行事为人上，你会愿意开始有一个意愿，一个 new willingness， 愿意来顺从圣灵的工作，你也因而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那这里面最重要的特点，因为圣灵会帮助你重生，这个人只有一个目的，圣灵重生你，重生我，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开始操练学习像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我们看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哥林多后
书五章十七节，一二三来念：若
有
人
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一节可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特别你如果一信主，可能很多基督徒会说：哎呀，恭喜你，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是什么样的旧事已过？我信了主以后，我重生得救了，我的新生命有什么特质？什么是旧事？好，我们稍微思考一下。
这里的旧事呢，指的其实一种形容一种光景，就是我过去那种光景。过去什么光景呢？过去就是一个不认识神、 不爱神，抵挡神，背逆神，不归荣耀给神，简直来说就是跟上帝作对的那样一个生命的光景，那个是旧事。
嗯，首先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啊，这个旧事包括啊生命本质，抵挡神的生命本质已经过去了，
旧事已过，开始变成新的。那我们接下来思想这个心指的是哪些方面的心？
我们开始愿意追求爱神、顺服神、讨神喜悦，这就是你新的生命的特质。
哎，
第二点呢，我们地位更新，刚刚也讲了，过去是神的仇敌，
现在是成为神家中的儿女。
我们不在乎神，我们看神像空气一样啊，根本不在乎他。那现在呢，我们确实是成为神的儿女了，不再是神的仇敌，而是神的儿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许我们很少思想，就是跟罪的关系也有一个更新的。
我们昨天把罪定义不是单单指一些行为道德
横向对人的得罪，
这些虽然是罪，但是根源是我不爱神，背逆神，
纵向的。
以前这种背逆神、不爱神、不在乎神，这个我跟他的关系改变，以前他是主宰我，他是我的王，
罪是我们的主人。
但现在因为我被圣灵重生以后，罪已经不是我的王，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是我的王。我们跟罪的关系已经更新了，
过去我们都听罪的，罪驱使我们发脾气打人骂人，好，我们都听他的。现在有一个新的主人，我们跟罪的关系产生了变化，
我们身体器皿已经更新了，虽然还是这个还没复活哈，还是原来的身体，可是你的作用已经不一样，
一个 new function。 过去我这个身体做小偷去偷东西，现在信了耶稣，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还是这个身体，但是不偷东西了，去帮助别人，去帮人搬家什么。
那可能
同样的身体有不同的用处，
可能我们当中没有人做小偷，你说那个
有也不会出现啊。
但我们虽然不做小偷，但是同样的，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也是神厌恶的，
没错
啊，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荣耀自己啊，我们不在乎神。可是我们现在愿意去服侍神，我们做的事情是愿意容神益人的。以前是自我中心，我高兴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去做一些都是讨自己喜悦的啊。所以这个身体器皿虽然还没有复活，但已经是新的了。从这个他的主人给谁用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是新的。
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很快他身边的人就会发现了不一样。为什么？你看他同样是这个身体，同样这个人，可是他整个器皿的用途，他跟罪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都马上就不一样。你想，哎呦，这个过去一天到晚来我家打麻将的，现在不来了，为什么？改变了，这个手不再去这样子了，这个手开始去这样了啊。好，还有一个什么心呢？就是我们永恒归宿的更新，
就是永生永死啊。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面临死亡这一刻是很可怕的啊！死了以后不是一死百了，
不是，
而是进入神公义的刑罚，直到永远啊！但是因为因着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救赎了我，所以我就脱离了公义的刑罚，我进入了可以跟神永远同在的那个福乐里面啊！所以我们的永恒归宿已经更新了。
所以讲到这里，你看着弟兄姊妹，好丰富哦。我们进入一个何等丰富的心，我们脱离了何等可怕的旧事啊！我们向主献上最深的敬拜和感谢。那我们接下来用一张图片把刚才所讲的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我们就看见旧人跟新人有很大的区别。在旧人，也就是在所谓的亚当里面，
新人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是被神接纳的。
旧人我们是被定罪的，永远的刑罚等着我们。
新人我们是被称义的，天上的法庭宣告我们跟耶稣一样是全然公义、全然圣洁。
旧人我们是从血气生的啊，那新人是从圣灵重生了我们，
是圣灵生了我们。
旧人我们是属肉体的，
新人是属圣灵的。
旧人我们是对神是全然背逆的，圣经形容是一颗石心，像石头这么硬的心，
石心是对神的心意不会回应的
啊。
但是新造的人，神给我们一个肉心，所以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会有柔软，
会感动，
我们会难受，我们会扎心，我们会愿意悔改啊。这个就是一个肉心，愿意对神的心意来回应。
旧人我们是上帝的仇敌
啊，然后新人是神的儿女。
旧人我们做罪的奴仆，被罪所驱使。
新造的人，他是被义所约束，愿意听从耶稣的话，是义的奴仆啊。奴仆这个原文呢，其实讲的比较比我们中文更
翻译的更加深刻一点。
他讲的是奴隶，奴隶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听主人的，所以我们是义的奴隶，就是说 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是听耶稣的，叫义的奴仆。
奴隶他不但是没有自由，他只有一门心思要讨主人的欢喜。今天我们做义的奴仆的意思，就我一门心思讨我的新的主人耶稣基督的欢喜，就是我们联系我们昨天晚上讲的，旧人是罪做我们的王，我们是在他的 kingdom， 在这个罪恶的死亡的国度的辖管底下，但是新人呢，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Immigration， 我们现在从罪恶的死亡的国度迁到了爱子的国度，所以你看这里好大的区别。
那旧人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身体是罪的器皿，都是不在乎神、抵挡神；新造的人，我们是义的器皿，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同样的身体，做了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旧人我们的死后灵魂下到永恒的阴间去，在那里受苦，永远不得脱离。
然后其实不信主人也复活，只是复活以后他进入地狱。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死了，马上灵魂与神同在，等待最后的复活，那就是荣美的复活，在新天新地掌管，与神作王，与耶稣作王，掌管宇宙万物。
就是开头我讲的 with God， 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啊，我们就在那里与神进入永远。
我们的结局归宿是非常荣美的。
阿们。
我们要永远与神在一起，而且是在没有罪的这样子的新天新地来掌管宇宙万物。我们今天来这边看到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这么美，上帝在新天新地要更新宇宙万物，会比这里更美啊！但是我们还会继续的来治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啊！刚才看了这个图片以后，我们非常的兴奋感恩啊！但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上面讲的这些更新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不是有些人所想象的成为另外一个受造之物，而是在我们这个现在活着的旧人的这个基本元素上的一个重新的再造 recreation。
先把我们里面那种实心换肉心，是一个生命的再造，但是不是一个换作另外一个人。所以你看我们信的主，我们原先的长相、爱好、专长、脾气、兴趣啊，包括一切还没有被更新的一些错误的旧有的价值观
啊，
都延续到新造的人。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还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虽然被重生了，但是还有很多东西要更新。
对，前面这部分呢很容易理解啊，过去四川人喜欢吃辣的啊，信了主以后是不是喜欢吃辣的？还是喜欢吃辣的啊，这个没怎么变啊。但是有一些很明显的改变，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开始改变啊。虽然有一些过去的价值观，我们还需要不断的修正，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心意更新的变化，让我们查验何为善良，成全神的旨意哈。
所以你当你读到这些经文，你就知道我们是要改变，我们要寻求改变，但我们寻求改变呢，是根基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去追求成圣，不是靠自己修身养性很辛苦的去成圣，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所以 John Mark Arthur 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基督徒啊，你不要 concentrate focus， 你能为耶稣基督做什么，这虽然这个很重要，但你更要关注的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在你身上的工作。哇，这是 beautiful remark
啊！
你真正关注到耶稣基督已经做成在你身上的工作。
那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什么事情？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
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因为知道
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
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好，
这个经文你看，我要 highlight 的地方哈，你看见的旧人哈，你看见罪身哈，你看见罪的奴仆。保罗连续用了三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件事。
对啊，讲的都是同一个事。当然这个旧人就是讲到我们整个人悖逆神的整个活动的总和，叫旧人。那罪身呢，就是这我们的身体器皿都是被这个罪所驱动的，
很活跃的去做罪要我们做的事。
那罪的奴仆就更直观了，就是你就是听罪的哈，罪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罪的奴仆。
你很可悲，陷入那个光景，你也不能够改变。
其实当我们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很多耶稣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当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哈，我们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我的罪耶稣都担当了啊，他替我去受这个刑罚。
哎。
这是一点，
这其中一部分。
但是你不要忽略的，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的同时呢，他把我们的这一种 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
那个活跃性，
他击溃了那个权势，他也把它钉在十字架上。
嗯，
啊，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继续讲，我们今天是有能力对罪说不，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时把罪的权势，把我们救人，救人对我们的这种辖制力，同样的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紧紧的抓住我们逃也逃不了的那个权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它打碎了，我们也挣脱了这一个罪对我们完全不可摇晃的权势，已经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能力开始过新的生活。
嗯，好，那这里有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带来 confusion 的，有一点困惑，就是说使罪身灭绝，
灭绝
啊，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是不是表示我不会犯罪了？
对啊，已经灭绝，我们看中文的灭绝，好像那个武侠小说灭绝师太啊，这个已经灭绝了，那就表示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还会犯罪呢？
这个要从圣经整体来去了解这句话。如果你断章取义，只分割前后文，然后整个圣经其他讲的只看这个，你就会很迷惑。可是你如果从整体圣经，因为圣经虽然有66卷，但是它又是同一位作者，所以你必须要对照整个上下文，上下文有近的有远的哈，所以从整体来看，我们会理解这一个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进程哈，就是说从上帝
救赎历史的这个结局哈，也就是新天新地回头来看，罪的权势完全被灭绝，人也再不犯罪，没有罪了，这个结局是定了，是完全会实现的，指日可待的。
所以这个罪身灭绝，完全的灭绝，我们不再会犯罪，不再会有罪来指使我们，罪已经完全消失，被毁灭丢掉哈，不再有罪，那个是一定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在新天新地保证一定会实现。
就像我刚才讲的，已经做成了啊，指日可待，
一定会实现的。可是在我们进入新天新地之前，还活在地上，旧天地还存在的时候啊，罪跟邪恶虽然还存在，因为神还没有把罪恶消灭，我们还是旧天地，可是罪对我们的辖制力已经被打破，
打破了，
已经瓦解了啊。现在罪对我们是有影响力啊，这个影响力是还存在啊，我们用这个手势来比一下哈，
这个是辖制力啊，你怎么挣也挣不多。
就是你重生以前，你这种悖逆神的辖制力是紧紧抓住你的，你不会有想要讨神喜悦的心智，
完全不会有。
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的旧人钉死，他瓦解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力啊，所以罪虽然存在，但是对我们有影响力，可是不是辖制力。
他是有影响力，来啊来啊，他会勾你诱惑你，但是他已经不能辖制你了，懂吗？但他还是存在的。罪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
如果你被罪辖制，是因为你已经忽略了你有大能可以对他说 no 啊。那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你的成圣就完全是会靠自己的努力去修身养性。
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做成这个事，那我只能靠我自己努力成圣了，也很辛苦很辛苦。但其实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告诉你的。
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个，它是有一个时间的进程，进入新天新地，保证没有罪，罪身完全灭绝。但是在现在，旧天地还存在，罪的影响力还存在，可是辖制力已经被瓦解。
这就是耶稣告诉门徒的：你们已经洗干净了，可是你们脚上还有一点污秽，因为你还沾染世界上。你一到世界，你脚上脚底板就有污秽，只要洗脚就好了，不需要全身再洗。我们把后面这两行再念一下，我就回到了。好，我们一起来念最后这两行来：罪对信徒的辖制力已经被打破，我们再念一次，把这个信徒改成我啊！如果你是信徒，你把念成我。
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
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来，罪对我的辖制力已经被打碎，然而罪的影响力尚未消失。
所以我们还要很努力的去追求活出成圣的生活。
我们要很努力的配合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跟他 cooperate， 跟他配搭，一起去扫荡那一个对我们的影响力。
啊，那这个是说罪被消灭的结局已经定了，可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影响力还没有消失哈。在神学上，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听到说已经尚未 already and not yet， 结局已经定了， 但是呢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 not yet， 那个罪还会影响我们。
从最近我们理解的很多战争来看，战争的战役基本的胜负的决己已定，剩下的就是拿着机枪去扫荡犄角旮旯里面，还有一些散兵游泳，啪嚓啪嚓啪嚓。但是战役本身已经决定谁赢谁输，已经决定，这样懂的意思吗？罪在我们里面，雅各书二章告诉我们，还有一些残余的罪孽，残余的去扫荡它啊，这就是每一天我们成圣的功夫
啊。这也就是保罗接下来在后面讲到十二节说，因为知道，我们一起读一下哈这个经文。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这就是我们刚讲的脱离了罪的管辖，但是影响力没有消失。这个观念你要深深的记住，脱离的罪有两个阶段，现在目前现阶段是脱离罪的管辖，
但是没有脱离罪对我们的影响力。
但是在永恒里面是完全没有罪。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在，脱离的罪是现在是这样啊，但是未来是完全脱离罪。
你一旦明白了这个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经尚未，那么接下来你看罗马书的六章十二十四节，十二节跟十四节的前半段，你就很容易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了。十二节说，所以不要容罪继续在你们身上，必死的身上作王，让你们继续去顺从身子的私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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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
十二节十四节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罪还存在吗？
存在不存在？
存在不存在？
罪对我们还有没有影响力？
有，
诱惑力。
可是我们能不能拒绝他？能。所以保罗说不要容他做你的王，像过去那样好像他就是你的王
一样。所以这个 很重要的真理，学习到这个，让我们知道跟罪的关系，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罪存在但是不能做王啊，因为你跟罪的关系已经改变了。
除非你继续像过去那样容让他做王，你懂意思吗？他可以不做你的王，但偶尔你来吧，我继续听你的，你来做王。除非信徒是这样。那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事实上我们跟罪的关系在现阶段，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们有能力对罪说 no， 不让，不继续听你的，我不再像过去让你去随从我身体的私欲了。
所以基督为我们做了我们不能做的大事。
阿们。
基督在十字架不但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也把这个罪的势力瓦解哈。
Amen。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责任，靠着十字架大能去制止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力哈，不让罪像过去那样来
继续的主宰我们、操纵我们。
那这里我就要顺便讲一下，基督徒的得胜，不是说罪不再出现，因为它存在。
有很多基督徒以为说，哎呀，我要追求成圣，就是到一个地步罪都不存在，其实。不是正确的，
不存在，那是新天新地。我是说是你活着的时候，你的得胜不是说这些罪的念头不再出现，而是说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很敏锐的知道说这是罪，这个他我不能允许他在我身上作王，我要拒绝他。当你拒绝顺从他，你顺从神的时候，这个时刻就是你得胜的时刻。
把这个
你就得胜。
你把这个再讲一次，他一下要抓住这个很重要。
基督徒的得胜不是说，我们等一下举例子好。基督的得胜不是说他罪不会出现在你脑海里，比方说我们讲到我们要荣耀神，对吧？可是呢，也许你刚唱完诗歌唱得挺好的哈，然后你就觉得哇，我真了不起啊，我唱得这么好，
你真伟大啊！唱完一个，看看旁边有没有看到我唱得这么好哈。
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好棒，我很想荣，那你可能荣耀自己的念头会出现。
那个念头虽然信主了，又出现了。
那你出现的时候，还不是你失败的时候
？No, not yet。
如果你允许这个荣耀自己一直掌管你，那你确实就是被罪打败了哈。
Yeah.
但是在那个时刻，你很敏锐哦，不，我唱诗歌是要荣耀神，不是要荣耀自己的。主啊，我荣耀你， hey. 所以你就不顺从这个荣耀自己的这个念头。啊，你不让他在你的心中继续的去筑窝，那你那个时刻你是靠着神的大能，你是得胜的。
就好像人打飞盘，对吧？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嘣，一个飞盘喷出来了，你不是哇，飞盘出来了，不是，你一出来，砰，马上打掉，你就得胜。你的得胜不在于说飞盘不出来，你的得胜在于飞盘哪怕现在就出来，砰，就把你打掉。所以这就是成圣的功夫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每一天去做的功夫。
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你会发现得胜应该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常态。
常态，
你会常常经历得胜的，应该是常态。
Yep.
你不会觉得说我怎么又打败仗，打败仗，打败。你人生当中，在你进入永生、进入与神同在之前，活着的这个是你要，你会不断的经历得胜、得胜、得胜。所以你的基督徒得胜、成圣生活是充满喜乐的。
Amen.
那我们再举一个那个例子，有一次我们这个到外地去服侍
啊，到那个有个弟兄就说：“哎呀，我这个妹夫。”正好来探访我啊，他这个可能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真理方面呢，可能需要你们的一些指导哈、啊，跟你需要跟你们谈一谈。
啊，那我们就先问说，你的妹夫愿不愿意跟我们谈？
因为我们做辅导的知道，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跟你谈，你去跟他谈是没有什么果效，
对，撞也撞不进去。
哎，他很快就回来，他说我妹夫愿意跟你们谈。
啊，那所以说愿意，我们就去了。
啊，结果呢，我们从打开门啊，一开始看就发现他这个妹夫跟他的妹妹。两个人对我们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妹妹挺欢迎的，这个妹夫呢看我们也不打招呼，也不叫牧师师母哈，就我就看得有点冷冷的，
就是根本不理你，不理你，当你是空气，根本不理你这样。
但是人已经来了嘛，我们就坐下来谈一谈哈，先是谈一谈其他的交通，
然后就谈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教义的问题，当然有一些不同观点，所以他们两个就有一些不同观点，然后我就感觉上这个气氛有点紧张哈，
有点张力啊。
所以我就讲一些缓和这个气氛的话，
结果这个弟兄他讲了几句话，有的弟兄说这个姐妹讲的对
然后有连续好几次都是这样，
我越听越不是味道，我知道他意思说你讲的不对，这个姐妹讲的对
那有好几次我只要插几句话，他马上就说
啊，这个姐妹说的对
长话短说，我们就这个可能聊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就探访就结束了，我们就回家。
谁也不可能改变谁啊。
然后我们在车上，我们就聊起这个探访的经验。
我说哇，我说这个妹夫这个好骄傲的一个人，滴水不进哈、啊，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哈、
啊。主要也不是很 friendly 的哈、啊，不是很友善。我说哎，对啊，这个人不是很友善哈、啊，什么什么，我们两个就有一些论断哈、啊，批评这样子。
那回了家以后吃晚饭的时候又谈，因为挺不愉快的，我们又谈的这个事情。
说哎呀，这个人。眼睛长在头顶上，不尊重人，啊、什么什么很不高兴。
对啊，我们这个服侍他这个很辛苦。
他又念了几次这样，然后我听完以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说我同意你哈、啊，确实那个感觉不是很舒服哈、啊，你觉得他不是很尊重你，不当你是个客人或什么哈、啊，连进来都不打招呼，确实很不舒服。那我说，不过上帝既然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也去探访他了，我们其实是愿意有一个服侍的心去探访他，那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等到别人很尊重我们，我们才能服侍对方？好，我就丢出这个问题哈，然后就晚上我们就睡觉，我们就休息。
他讲完以后，我就用我素常的遇到被他讲这个时候，我通常我就沉默，我的沉默意思就是我听到了，那我也没什么 response，
没什么回应啊，就是没有回应。
啊，第二天早上就吃早饭，早饭他说叫我祷告，我就祷告，我就说主啊，求主你让我这个一定要别人尊重我，我才很乐意去服侍人的心，让他死了吧。
对，那这个时刻他得胜了没有？得胜没有？他说主啊，我这种一定要人尊重我才能服侍的那个我，
不是
让他死了吧，
才能很高兴的服侍，
才能很高兴的服侍的我，就让他死了吧。在那个时刻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得胜了没有？得胜了哈，
只有前面的说得胜了，后面都说我失败了
后面也是采取沉默得胜。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我们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
还做传道人，
有一些东西血气会上来，有一些东西不是很好的东西会出现，
不是神很喜悦的回应会出现。
但是在那个时刻，如果我很警醒说这个不是神要的，这不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不顺从他，我知道耶稣已经把我的救人和我这一切定死在十字架上，那我就应用那个大能，主啊，我就让他死了嘛，因为你已经定死我的救人了，这个不是我的王哈，所以你可以经历得胜，那个时刻你就得胜了，你真的就得胜。
It take me overnight， 我要花一个整夜的时间才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啊！但是我相信你慢慢的操练，操练，操练，你会很 instant 很快啊！本来我太太讲的我很不高兴，我想骂回去，但是我操练了以后，我很快就拒绝那个思想，用合神心意的回应来回应，你会操练会得胜，在那个时刻，不是说你不生气，那个念头不会出来，出来了。但是你不让他做王，你马上把他 Q 掉、你就经历了得胜。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传道人，
他跟他一个很亲密的同工啊，就对某一件事这个事工要怎么样进行，双方出现了很不同的意见。
嗯，
对方的坚持一定要按照他的方法做，这个传道人不愿意当场 make a scene， 就说啊就不讲了，就啊忍下来了。可是回到家里以后，这传道人越想越恼火，对不对？他就在想，我下一次同工会怎么跟他一条一条变回去啊？这条按圣经应该怎么讲？按这个服事的经验应该，然后就在想一条一条怎么样，要证明我是对的啊！这个时候你注意，他要去跟对方谈这些事情的动机已经开始在变质了，不再是为教会的好处，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
嗯，这个叫增进嘛，我一定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但后来这个传道人他说，可是我里面那个想要 competition I win 我要赢的那个意念非常的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我脑子停不下来，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他服，怎么样让他把他变倒。他说如果我继续要靠自己的话，肯定要两败俱伤。感谢主，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保罗所教导的这个，
对，他开始应用这个我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是这样，
他怎么应用呢？
自我对话的，就是把这个真理对话用到自己的身上。他说啊，我是一个与主联合的人
啊，
我的生命已经嫁接在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上，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我的旧人那种增进的我已经死了。现在里面那个增进想证明自己对的强大欲望，不是从这个新造人的生命的本质而来的啊，那个是那个残余的罪在我身上的影响力，我不要容让这个罪在我身上作王啊，我靠着主十字架的大能，我有能力，这个能力是啥？是圣灵已经赐给你了，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作成，我有能力可以拒绝罪在我身上作王，所以我拒绝这个增进在我身上作王啊，奉主的名祷告啊。
非常奇妙的传道人做见证，他说当我内心有这样的很简单的祷告宣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在我身上老停不下来的那一个很强的势力和那个欲望突然变得很弱。他是这样见证的，他说就好像你看到一条本来要烙在你身上捆绑你的一个很大巨大的锁链，就在落到你身上之前啪一下全部跌到地上完全击碎了那样。他说我就突然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那这就是靠着运用这个与基督同定死同复活的成圣操练的步骤，你跟我也可以效法他这样去操练。
这个操练，第一个，你对自己的自我认同很重要。self identity， 你是认为你是一个旧人没有死，
没有死透，
然后罪还是你的王。这个如果你是这样的 self identity 是不合圣经的，你一定打败仗。可是如果你的自我认同是你是在基督里的人，我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我有从神而来的圣灵的新生命，也有新生命的能力，我可以拒绝罪在我身上作王，所以我有能力 say no。 当我们讲的这个成圣不单只是消极的对罪说 no， 也要对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说 yes。
所以这两方面平衡，一方面说 no 不要停在这里，还要接续昨天晚上讲的，主啊让我做一个你所喜悦的方向，你所喜悦的事来回应
你。所以你的 identity self identity 很重要。好，那我自己明白这个真理，我也是经常会这样操练啊。比方说我这个里面有一个嫉妒出来了，当然嫉妒还有很多可以操练的哈。嫉妒出来了，我就要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是与主联合的人，这个嫉妒不是我的新生命本质会要有的东西，这是旧性情残留的一个影响力，我不需要跟他 entertain， 我也不需要接受他，所以我那个时候说我拒绝嫉妒在我身上作王，因为我是新造的人然后当你这样子去很有意识的自我用这个真理来跟自己说话，用真理来对你的心说话，你会发现你开始有真理的能力在你的里面。当然嫉妒的同时呢，你也要为那个你嫉妒的人常常要献上感恩啊，感谢主你赐给他这么多能力才干又愿主你更多的更好的使用他。在我们为他感恩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圣灵也会把平安喜乐也会加给我们。
真正的对付嫉妒的方法就是更多的爱对方，在爱里面就没有嫉妒。
对，
意思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父母对自己的儿女说 我很嫉妒你这个比我还优秀的孩子、啊、对不对、啊、你怎么可以比爸爸还优秀，从来没有父亲这样说的，对不 对,
对
一定说你优秀，爸爸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你的孩子。
所以
如果你真的爱那个你嫉妒的对象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大的房子，感谢主啊，我为你高兴，将来房子可以奉献做小组聚会啊。那意思就是爱里面就对付这个嫉妒，
对，
就不会嫉妒。
所以我们嫉妒的时候，我们缺乏爱。我就要求神更多的把爱加给我们哈，所以这个成圣不是只有对罪人说 no， 要对神所喜悦的说 yes 啊、哦
yes. ，
神愿意我们祝福那一些比我们好的人啊、哦，所以我们爱这些人，这个是你要常常的去操练。
不错，
好，那你看这个刚刚我已经讲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拒绝他，然后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啊
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
这个释放，有时候我们会用的意思跟这个圣经的意思不太一样，
特别在现代很多的诗歌里面提到释放，我们就对这个释放呢有一点扭曲的看法。
释放我们有时候会应用的时候比较说、哦、本来很忧愁，现在不忧愁，我们说哦，我得释放，
感觉上得到释放，
但这里的释放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释放就是说你开始有自由听从真理，听从耶稣的话，这里的释放、
嗯、
你本来是被逆神所捆锁绑得紧紧的，可是现在耶稣基督释放了你，你开始有自由听从耶稣基督，这个叫释放。
很多人读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哦，感谢主，哈利路亚，然后从此以后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No， 下面还说什么就做了义的奴仆，意思吗？就是说我们信了主，脱离了罪的这个不再做罪的奴仆以后，我们有一个180度的转变，现在我们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做义和真理的奴仆，行在义和真理当中。这个时候不是捆绑了，当你行在义和真理当中的时候，你会得着真正的自由。
嗯，这就是
这里的真正的自由是指说你可以真正自由的去爱神爱人，过去爱神爱人都不可能啊，心里面有很多打鼓哈、啊，现在可以有自由去爱人，为什么？因为这你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的成圣不是靠自己的修身养性、
哎，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靠着这个爱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打败了罪的权势，以致呢，我们开始可以有这个自由。所以，当你想到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真的是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成了一个可以爱神的人，我今天成了可以拒绝罪的人，是因为耶稣为我做成的。
阿门。
所以你就持守基督为你做成的这个胜利，成圣的胜利，你继续的去靠圣灵的大能继续的持守。
耶稣基督赢得了这个战争，所以我们现在是 claim the victory 啊，宣告这个得力。圣经保罗说要夸胜，为什么？胜利已经得着了，但是我们要去运用它，去实践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给了魔鬼撒旦致命的一击啊！刚才讲的胜利在望，指日可待，不过现今我们仍然要继续的追求得胜。虽然我们在现今这个阶段罪还没有完全啊，被我们赶出我们生命的这些境界，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像过去一样合法的居住者，他在我们生活里面，过去 clean the boss， 他住在你的这个 bedroom， 住在你的这个 living room， 他这是这个 clean the household， 就是这个 household 是他的主人。但现在呢，你看他的看法是不一样，你现在不是 owner， 你已经不再是 owner， 我有 new 的 owner，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不合法的赖皮客啊，那你有权利有 license 把他从你的生命当中赶出去，
只是因为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成圣呢是一个很大的重担跟要求，不是
要很守这个戒律啊，守这个条法。
成圣是我们很大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特权。
哎，
我们在基督里要不断的去经历这种得胜的特权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生活说我只是因信称义的，我就是等着上天堂了哈。然后在这个 活的每一天的生活都跟耶稣无关，
每一天都为自己活，还让自己在地上享受这个生活，
然后我也不在意过成圣的生活来荣耀神，
我也不在意什么神的国度的扩展，那是将来的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表示你对福音的认识是错误的，
偏差的。
上帝拯救我们，重生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一个被重生人，他是渴望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的。
而且你已经从这个过去撒旦的权势的国度里面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将来要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活到永远的，现在在地上你就开始活操练，像那个天国的国民， Learn the life of the citizen of the kingdom，这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rocess， 很重要的一个必经阶段。你开始在地上就学习怎么样活得像在天上一样
啊。那比方说有的弟兄姐妹哈，我们看观察到，因为我们在做辅导可能接触的也比较多啊，可能弟兄在教会服侍很多，可是回到家里呢，这个脾气就很火爆哈，骂孩子、打孩子、打老婆都有，那这个就是完全不知道说我们基督徒其实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要去对付那个罪，所以你不能说啊，坏脾气就是我天生的，我改不了。基督徒没有所谓改不了这些事情
呀，如果都改不了了，表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是无效的，
没有改不了这个事情，而是你愿不愿意靠着圣灵去致死对付他啊。所以你不要说我这个我改不了，我相信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journey 哈，这个 journey 里面
成圣的这个 progress 天路历程，
我们有很多东西要不断的更新，不断去制止，不断的得胜哈，然后让我们这个人就是越来越新，越来越新哈。所以你，请你以后不要说我改不了，你当你说改不了的时候，你是轻看了圣灵的大能，
你这个仗还没打就已经失败了。
你就是要靠神的大能去制止哈。如果说你这个脾气不好，那你就要好好的为你这个脾气不好好好祷告。求神帮助你，是你的这个脾气不好里面有很多里面的源头是在于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是控制欲，想要 control， 别人都要听你的，所以别人不听你的，
不如意
你就发脾气。那你要对付的是那个控制欲，控制欲对付的啊，然后你愿意荣耀神啊，这个你就会发现你的回应会开始有改变。
每一个人都有保罗所讲的当打的仗。就是这是你当打的仗，也许对这个姐妹来讲，这是你当打的仗。哇，追剧追的晚上睡不着觉哈，这个是你当打的仗。OK，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当打的仗。那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生命最后一刻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保罗说：“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然后我有一个同工啊，他也是做 business 的啊，他也很聪明，所以反应也很快。那他是属于快言快语的。那早期我们跟他同工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小同工跟我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他跟我们讲话就是像老板对下属这样子发命令。我们的这些小同工跟我都会抱怨，他说师母我们不是他的员工，
我们都是 volunteer，
我们是同工不是他的员工
啊，差一个字差很多
啊。有时候他讲话又很伤人，这样子。
而且他一个特点，他讲话伤人他自己没有感觉的，他说这样就受伤了吗，意思好像你受伤还是你的问题哦。
对，我有几次去跟他沟通，我说你这样讲其实很伤人。他说有什么好伤人，那就是他的问题，他我不觉得有什么好伤人，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这个就好像有人说，哎呀我是直肠子，讲话讲得很舒服，你讲话直肠子很舒服，别人听你讲的话都断肠了，你知道吧。但是你哦，你我只要我的肠子直了，你断肠我不管哈。
我也跟他讲，我也有一次也说，你这样讲让我很受伤害。他说那是你的问题。我就跟他没办法讲，沟通不了，你知道。那但是就是继续的为他祷告哈。那有一次他在听我们讲信息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你是属耶稣基督的，包括你的说话也是，你的话语权不是攥在自己手里。
你不像过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你要怎么讲话，那个话语权，广东话讲哇西群啊。话事权是在你自己手里，但是当你有了新的主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话语权已经不再属于你，而是属于我们的主。
你有时候就是图那个一时的痛快，我就要讲的狠话让他很受伤。
很多夫妻都很会这一刀。
但是你要知道，你既然是与耶稣联合的，包括你所说的话，虽然有一些话是很真实，是你心里的想法，但是真实的想法不一定合真理，
也不一定造就人，
不一定合神的心意。所以你要分辨一下，我想讲的这个话虽然很真实，但是 是不是合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不是合真理，是不是能造就人、
嗯、
你要想一下哈。啊，因为你的话语权也不属于你，因为你整个人都是属于耶稣基督，你的新主人是耶稣基督，你不是罪的奴仆、
啊、
你有新的生命、啊、他有一次刚好在下面听我们讲这个信息，讲到这一点、啊、他事后就来跟我讲，他说师母我错了，他说我以前就认为说 我就是直肠子，这样才是我、啊、
我如果不讲话不这样子的话
就不
是我了
他说那我错了，我其实我很 proud of 的这个我是要死去的，因为那是救人的性情、
嗯、哇，
我其实是应该活出基督所喜悦的我，那这个话语权其实不是说话技巧，而是说我愿不愿意说话来讨主喜悦、
啊、
所以你以前劝我，我都觉得说我不可能成为那样人，我也改不了，我就不是这样的人，我也不要成为那样人，他说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的，而是应该，虽然对我来讲讲话要去思考，然后不要讲伤人的话对我有点困难，但是我愿意，
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困难，
但是我愿意开始操练，因为我的话语权不再属于我自己、啊、所以这个例子就告诉你说没有所谓的改不了的，而是说你愿不愿意改、
Amen、
愿不愿意是自私，
你愿不愿意在听到真理的时候愿意调整、啊、也这个就是一个关键，所以这个姐妹后来改变很大，她跟同工的关系很大的改变，
她有时候还是会直肠子、啊、很锐利，这是她这么几十年的那个习惯，但
是频率越小了。
还有一点，他很好，就是说他很事后马上反省，
yeah.
然后他会说 sorry、
yeah.
啊，他啊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讲。哎，我刚刚这样讲好像不太造就人哈、啊。他很有意识的会去
去对付他，
对付他自己啊。所以呢，我就看他在成长，不断的在成长，所以就特别感恩。
不错。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洁我们不是重担，圣洁是我们在地上尊崇和荣耀基督的主要的方法。
圣洁也是我们向世人宣告基督真正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主要的 channel、
嗯、
他们看不见一个，他们没办法去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上帝，但他可以看见你，透过你的成圣他看见，哦，是这样的，向世人宣告基督真正的形象应该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爱慕圣洁的人啊，真的，你属于主你就会爱慕圣洁，因为圣洁是尊荣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主要的一个管道方法，
就好像
让世人看到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圣洁的神，
就好像实体这个聚会哈，因为疫情很多的时候教会就很多人没有来实体，就成了习惯了。实体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面向，第一个，我们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是 togetherness， 我们一起向神献上他配得的敬拜和赞美，同时第二个面向，我们彼此造就，嘿，王弟兄李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有一个样的天赋，让我们一起敬拜他，这个 togetherness 非常的重要，你在家里喝的咖啡没办法跟我 togetherness， 虽然你看的 zoom、啊、第三个很重要的面向是，我们中间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进到我们中间一看，哇，这些人在唱你是我的神， 我尊崇你爱你，这是向他做的见证，为什么 我不是比尔盖茨做我的神呢？为什么不是、谁马斯克做我的神，他是上帝做的，这是对世人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和宣告，所以实体聚会非常非常的重要，那
是你向世人见证
宣告
你的信仰、你来礼拜天来聚会就是向世人宣告你的信仰，
Amen。 好，所以感谢主、这个
啊、那我补充一下，这句话是约翰欧文说的，
John Owen、
如果你抄下来你要写一下，这是约翰欧文说的。
好，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确实有能力拒绝罪继续在我们身上 claim the victory， 继续要做王的那一个事实、
那罪必不能做你的主，这句话呢，司布真他讲到，他说这句话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这是对自称是基督徒的一种检验，是你生命的检验，
罪能不能做你的王，罪必做你王，你要开始检验，比方说你问自己，发脾气是不是在做你的主、还在继续做你的主，喜欢 complain 抱怨是不是还是做你的主、很贪婪，哎，看到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很贪婪是不是在做你的主，骄傲或者懒惰是不是继续在做你的主，如果罪在你的身上总是做主complain 一来总是 complain、骄傲总是骄傲，每一次你就听他的话，那你要很严肃地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真正的归信的主耶稣基督、
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与主联合的人，
你是不是真正的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总是听总是听总是听， 你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你要重新的去反思，
意思就是说这些罪，当然我们在挣扎过程有上有下、 但如果说你从来没有挣扎，总是让罪都是做你的王，你的跟罪的征战的这一个经历都是这样，
你非常一致的，每次都是
败仗，没有过得胜，
从来没有得胜过，都是败啊。罪一来，走啊走啊，就跟他走了啊。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像心脏这样子，是他有没有生命？
这个已经呆了。
那个心电图，
心电图这样的话就哦，这个人拜拜了。
那就表示是死的嘛，就是还没有生命，
跳都没有就。
可是你会跳动的，他是有生命的。
尽管有时候有 moment of weakness， 一时的软弱啊，但还会再跳起来哦，好过这个。
所以师父真讲的这个，就是你对你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个检验，你真的有属灵的生命吗？
师父真讲的，接下来他又说了，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句话也是一个得胜的应许，
也是一个得胜的，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的重生的工作，罪已经不再能做我们的主了。所以我们常常啊听到这个弟兄姊妹说，圣经的道理很好啊，但是我做不到，我改不了。其实这个是不是事实？
当你说圣经的道理很好，我做不到的时候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你可能不明白福音的大能，你不明白福音的大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工作多么的伟大，带给你多大的自由，这你可能不明白，
始于无知。
啊，第二个可能，如果你没有意愿，你完全没有意愿过成圣生活，那你要去检验你是不是真的有与主联合，有重生的生命，这是有两个可能性。
你要好好的反思。好，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得胜的应许，然后也是我们圣洁，也是我们尊荣耶稣的一个生活方式。重新得救的人是会渴望过成圣生活，
很愿意去追求成圣。我们认识一个啊、国内的一个企业小老板，他跟我们
上礼拜还来这边了，
对不对？我再过两礼拜要见他，他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啊，他是在因为就小企业小老板，他就在外面的城市工作一段时间，结果在那里就发展了婚外情。
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
后来他信了主以后呢，神他向神祷告，神就光照他啊，就要带领他脱离这个淫乱的关系。
他自己祷告，他明白了，他经常听到，他觉得说这个淫乱关系是神所厌恶的，他要过成圣的生活，他渴望过成圣，虽然刚信主，他就渴望过成圣生活，所以他就祷告说，主啊，你带领我脱离这个淫乱的关系，虽然我靠我自己我很难，但求主你怜悯我，带领我脱离这个淫乱的关系。
神很快就听了他祷告，他的 project 做完以后，他就离开了原来跟小三在一起的城市哈，然后他开始有很稳定的教会的聚会祷告，越来越有决心要脱离这个小三跟淫乱的关系。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呢，小三告诉他，我怀孕了，就不肯放手。
他威胁他，他说你如果离开我，我就把你告上法庭，
告你重婚罪，
是这样啊。但是他已经决定不回到那个淫乱的关系，他也愿意回家，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向他的妻子认罪求饶恕，把这个事情告诉妻子。
他妻子听了很 shock， 但是他的看见他先态度非常诚恳，他说我愿意脱离这个关系，付多少代价我都愿意脱离关系。所以感谢神，虽然他太太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就原谅他。然后那后来这个小三跟他的家人真的把他告上了法院啊。那他这个弟兄就跟神这样祷告，
神啊，因为我之前就是祷告求你带领我脱离这个淫乱的关系，如果你带领我脱离淫乱的关系，是要让我下在监牢里几年，
坐监
几年，为的是让我能够过成圣的生活，我愿意顺服。
那我也愿意，感谢主。后来这个法院没有宣判重婚，因为他跟这个小三没有真正再结婚，所以没有重婚之啊这个。但是这个弟兄跟他的姐妹很好，他们都跟小三啊达成协议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有的费用长大他们都愿意负担啊，所以后来变成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个弟兄仍然继续在主里面继续的成长啊，我过两礼拜会见他，感谢主。
所以愿意付代价过成圣的生活，是我们走天路的人一定会追求的。
对，
所以圣洁是很美的事情，你愿不愿意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自由，然后经常经历在圣灵里的得胜啊。那像我女儿在为我的小外孙女带她祷告的时候，她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啊，天父啊，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让我们越来越像你。其实这个我们求我们越来越像天父，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其实这个就是对圣洁的渴望，渴望像他。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全然圣洁的，如果你不渴望圣洁，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天路历程的天路客来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他要真正脱离身上的罪担，他面临两条路，一条路叫 passion road， 情欲的道路，非常的漂亮，哇，鲜花绿草。另外左边这条路是苦难的道路，看起来又要上坡，又狭窄，又非常难走。但是这个天路客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愿意走不走情欲的道路，我要走这条苦难的道路，虽然很艰苦，如果天国的主人呼召我要走这条路，我就愿意勇敢的走。所以他就背着重担就往上走，非常的难走，但是越走担子就开始慢慢的轻沉下来，然后他看见这个罪担从他的身上完全脱落，他得到释放，那个重担滚落到那个坟墓里面去，因为与耶稣基督同死。然后他看见十字架的光芒，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现在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天路客所面临的抉择，我继续要活在情欲当中啊，虽然很舒服很享乐，还是你愿意与耶稣基督同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摆在我们前面两条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重生了我们。
阿们。
赏赐给我们得胜罪恶的福分，这真的是个特权，是个福分。
是的。
所以我们要以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就是我们脱离永恒刑罚的耶稣基督。
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局势，看见又进入新的一年，我们都知道明天不会更好，因为魔鬼撒旦是这样加紧的工作，也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也许我们在一些恐慌，也许我们在一些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忧愁，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还有多少日子。但是主，你让我们向着十字架看，就不是这么悲观。我们看见主你还给我们机会活在地上，我们就把握时间讨主的喜悦。爱我们救赎我们的神，他配得我们这样为他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已经粉碎了魔鬼撒旦以及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权势，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大能，与能够与主同定十字架，好让这个新我能够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做成这美好的工作，是我们不能做成的，唯有你能做，而且你也为我们做了。我们将向你下拜，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敬拜都归给你。主啊，在这个时刻，弟兄姊妹，我再次要呼召你，以前不太清楚成圣的真理，你只知道要靠着自己努力活得像一个基督徒，你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美好的工作。如今的我只要靠着圣灵，愿意，你愿意吗？你愿意靠着神圣灵的大能，死里复活的大能，来过成圣的道路吗？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愿意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来？我要为你感谢，请放下，举起来放下，感谢主，举起来就放下，感谢后面也看见，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为你们祷告。亲爱的主，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真有主你的生命，他们真有一个意愿，愿意为主活着，愿意为逃主的喜悦活着，愿意靠着基督福音的大能，重生的大能，赏赐给他们得胜罪恶权势的福分，他们来经历，他们以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我为他们欢喜快乐，颂赞荣耀都归给主。主啊，你就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力上加力，福上加福，恩上加恩，赐福于他们，以至于他们 claim the victory， 直到我们见主与主同在的日子。哈利路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